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以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派在炉上、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穿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费拉、比路、基列亚林，因为会中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然后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亚多尼西德、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的王何真、和野莫王、比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吉伦王底壁，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昨天呢，我们不是前一天，我们特别看见我们读了约书亚最前面的八章，我们就特别读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的过了约旦河，然后呢第一站当然是围攻耶利哥，我们知道因着信心的呐喊，结果我们知道说城墙就倒塌了。然后第二个重要的据点呢就是爱城，所以第二仗呢他们特别打发探子去探，结果他们觉得不需要约书亚不需要约书亚亲自出征，而且呢他们只派3000人上去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在敌人面前失败了。那么后来呢神才光照这些以色列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隐而未现的罪，结果呢就给仇敌有了漏洞，就有了攻击的一个据点，所以因为这些漏洞呢就叫以色列人打了败仗。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对付罪了以后，然后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亲自告诉约书亚说，那现在呢他应该要起来，那么这一次呢神就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好，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果然呢最后他们就把爱城就拿下来了。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快，他们第二个战为什么第二个重点就是要把爱城拿下来呢？我们知道说因为事实上那个时候整个不是约书亚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知道有更高的，就是我们的主。那他既然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一切的拦阻、一切的部署完全是根据他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人把耶利哥拿下来，把埃城拿下来，那这两个城拿下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因为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很清，第八章很清楚，他们一拿完埃城，他们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以巴路山，也就到了基利心山，到了世界。那到了世界呢，原来就是从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那块地方，或者说是整个的地理中心。那么我们记得，这就是神带领亚伯拉罕第一站。如果现在神要把一个地方给他做产业，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神告诉他说，那这块地就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为亚伯拉罕开了一扇的窗户，因为世界呢就是肩膀。那么刚好呢，在他这个祭坛建立筑祭坛的地方，刚好他面对的是两座山，那个两座山是东西向的，所以呢，在他的感觉里面就好像两个肩膀一样。那么这个两个肩膀能告诉他什么呢？我们知道，因为基利心山是面对着北方的黑门山，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到那里，所以你看见山坡上是一片的翠绿。那另外一对撒哈拉大沙漠，所以你就知道等到这个沙漠的风吹来的时候，所以就叫它一片的枯黄。所以意思是说，今天亚伯拉罕不需要到但去，他已经到了但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但上面的黑门山的甘露已经飘到什么，飘到了基利心山坡了。所以现在从基利心山坡一直到以巴路山坡，你看见他眼睛一扫描，就从但就到别是巴了。所以从但到别是巴是从基利心山到以巴路山，不过是个山谷，所以这很明显是神给他一幅一扇的窗户，让他看得清楚。神先把意象给他，所以意思是说，你不需要现在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巴，你要花要走160英里。但你现在呢，在你经历以前，你要先得着意象。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神对于我们的带领。如果神今天要带领我们经历得救以后，要经历救恩的丰富，经历那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第一，他给我们看见的有多丰富，这是意象，这是那个 window， 这是那个窗户。但是呢，要紧光不光是看见了，而且你要起来经历。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也是如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从但到别是巴，是就浓缩在那一个肩膀上。那么我们都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神现在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到什么时候才完全很明朗化呢？那就到了他的子子孙孙像地上的沙那么多，他们先是寄养在埃及，然后后来出了埃及，他们现在终于呢进的迦南。那进的迦南以后，那么我们要记得，根据摩西的话说，他们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因为上面是一片枯黄。那要站在这个基利心山，六个支派要宣布祝福，因为是一片翠绿，一面生命，一面是死亡。所以这这里好像看见两棵树一样，这一边呢是生命树，这一边是知识善恶树。所以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乃是死。所以这个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神就把那个整个属灵的经历给我们开了一扇的窗户。但是呢，我们知道一直等到他的子孙，神应许他，就在世间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现在呢，等到我们读到约书亚最后一章，那一点都没有错，他们果然得着产业以后，他们就聚集在世界。不过呢，当他们一进到一过迦南以后，那么要记得，那么他们的目的，神的旨意叫他们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很自然，很自自然然的，既然神有命令说你们要到以巴路山，要到基利心山做神的见证，所以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摩西的命令，尤其是约书亚，你记得吗？现在有写下来的话， 那么生命体里面一点一滴约书亚记得很清，他不敢怠慢，还要完全的顺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整个的部署军事的部署是完全跟着神的旨意来走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受谁的支配呢？是受亚伯拉罕行动的支配。亚伯拉罕多少百年前的事了，但是很稀奇，那个约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最后你看见说神的旨意，最后神的应许要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我们说过，约书亚为什么是承先启后这本书？如果没有约书亚，没有创世纪，我们就不会解释这段圣经，我们就不懂得那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智慧能够带约书亚打这样的一场的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匆匆忙忙赶快的要把爱拿下来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是到以巴路山，当然到世界。那为什么呢？我们昨天说过，我们前天说过，我们知道说，如果往南到北的话，你知道最高的一座山就是以巴路山。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就在那个地方，大概在那里，神就把整个的迦南真的让亚伯拉罕一眼看完。往东往北可以看到黑门山，往南可以看到撒哈拉大沙漠，然后往西边是地中海，往东边你看见是约旦河谷。所以很清楚的，神说这块地要赐给他。所以起头是什么呢？起头只是一扇的窗户。那现在果然呢，他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全景，而且是三度空间的全景。所以这是他的意象。然后神就叫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神亚伯拉罕走过了，他们要走；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他每一样都要学。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这就解释了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你看他们整个的部署，整个的行踪，完全受什么？完全是受亚伯拉罕他那个意象的支配，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个意象是永远的，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如何应当要纵横走遍这地，那么同样的，以色列人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块地能够代表神当初所创造的那块地。当初神创造亚当以后，他希望说亚当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当那个生命长大，然后从伊甸园慢慢慢慢往外扩张，最后布满全地的时候，你看见吗？就把全地就都收复了。所以很清楚的，同样到今天神做同样的一件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以色列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怎么样呢？要把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知道这块地不再是个梦，这块地不再是遥远的，现在是一步一脚印，你看见整个地统统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到底，你知道意象是意象，经历是经历。你想想看，现在很容易人在意象里面看见整个迦南的美地，但是等着真的过到约旦河了，你看见耶利哥是真的，你看见爱城也是真的，然后你看见那个高山，中央山脉也是真的，住在山上的亚摩利人也是真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话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你能相信吗？当你站在整个迦南门口的时候，遇过约旦河，也许你很兴奋，但是过了约旦河以后，你立刻就知道说整块地都给仇敌霸占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在海边有迦南人，在高山里面有亚摩利人，他们同样的一个人种的人，那么他们现在不过是被吓坏了，他们不过是胆魄心惊而已，他们就躲在，他们现在不能攻势，他们只能够守势，所以躲在哪里你并不知道，但他们随时是蓄势待发的。所以以色列人随时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了解他们的心情，明白吗？因为现在你到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说现在这块地通通是你的，你相信，你能相信吗？意象是一件事，梦是一件事，但是经历是另外一件事。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走过了，因为神带领他走遍那块地，从但到别是巴。那现在呢，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 他同样的要经历亚伯拉罕神叫他所经历的。那现在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很清楚他的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希望能很快的就到世界。那么到世界里，如果你仔细看这里面的记载，很清楚约书亚就宣读摩西写下来的律法书。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摩西完成摩西五经之后，他把那个书要放在约柜的旁边，那么告诉祭司们说，到了节庆的时候，到了过节的时候，以色列来过节的时候，那么就要念给他们听。那么以色列人三次过节，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就是众棚节。那么大家想想看，四十年以后，他们终于过了第一个逾越节，而且在迦南过的，稀奇不稀奇？神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离开埃及进迦南，但中间是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告诉我们说，整个今天产业的根基，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彻骨的福，那根基在什么？永远是十字架的救恩，那就是逾越节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在旷野过了第一个五旬节。那第一个五旬节是怎么过的呢？那么我们知道，根据如果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尤其中文圣经记载，满了三个月以后，他们到了西乃旷野，其实这是错的。如果你仔细去算，如果仔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三个月。那如果没有讲到哪一天的话，那一定只有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明白吗？过了逾越节以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所以所有犹太拉比都会算多少天呢？是四十七天。那过了三天以后，神就颁布律法了。所以犹太拉比他们知道说，他们在埃及过了第一个逾越节，他们在旷野里面是过了第一个五旬节。那我们说五旬节是圣灵降下的那一天，对，一点没有错。我们就知道说，因为就那一天是什么呢？是律法降下的。那律法什么意思？律法就是要求的意思，你凡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就落在那个咒诅里面。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同样那一天，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灵要成全律法所达不到的，所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办不到，但是圣灵今天呢给我们能力。就好像说，今天所有百货公司最好的东西摆在第五层楼，那第五层楼，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到五层楼，我们说我们爬不到，我们办不到，我们能不能跟百货公司说，请你把第五层楼的货搬到第一层楼来？他们说我们不可以，那就不要紧。虽然他不肯降低，他可以用扶梯把你从第一楼就带到最后一层楼。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样的福气叫我们能满足律法？所以我们的主说，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所以今天遵行律法，如果考60分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60分。如果今天一个眼睛对一个眼睛，这是什么呢？这是60分。但如果你能转过第二个脸，这是100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走第二里路，叫我们能走给第二件衣服，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一件事，今天呢是圣灵托住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光降律法，那么五旬节是对我们是定罪的。但是在那一天，你看，同时一面是降律法没有错，神从来不废掉他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但是感谢主，谁真的满足了那个律法呢？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生命圣灵的律，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在那一天，对基督徒来讲，五旬节是圣灵降下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历史。所以就在历史来说，请大家记得，我们先从历史层面来说，经过40年以后，他们在埃及过了第一个逾越节，在旷野里面过了第一个五旬节。那么现在当然他们巴不得，这也应该他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这个在整个的迦南地要过什么呢？ 要过第一个五旬节。那五旬节应该在哪里过呢？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为如果你看在这里读这些书，就表示是刚好是节庆的时候，那五旬那个已经过了。我们知道说那个谁这个整个逾越节已经过了，而且这是逾越节没有多久以后的事情，所以呢很自然的这应该就是五旬节。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他们感觉在五旬节以前能够打败了爱城，那么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从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知道说，伯利恒爱就在伯利恒的旁边，所以伯利恒跟爱可以说是姊妹城，根本可以说双胞城。但是重要，你把爱拿下来，就把伯特利拿下来。那伯特利是什么呢？伯特利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它是神的殿，也是神天的门。所以意思就是说，从这里你就进到天的境界，那一点都没有错。如果把这个地方拿下来，那么不知不觉的怎么样，很自然的我们就到了哪里，很自然就到了世界，很自然就到了属天的境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请记得那个最高的地位就是整个这个世界那一代的情形给我们看见，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对我们来讲，今天与基督坐在天上是什么？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你要记得，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不光是个地位，而且也是境遇。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就是在监被软禁了，在罗马监狱里面。你看他本来这双手经过多少年的神的制作，那是最有用的一双手，他能够带领全世界人归向基督。所以我们巴不得像保罗这样，能够尽量海阔天空，让他自由的发挥。你看很多人就要归向基督，结果没有想到，到了他人生，到了他可以说他一生工作的最高峰的时候，忽然间他的手就被监禁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他戴上锁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他什么样的感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为着主而活，他不是为着自己而活，他是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所以这样的人你看见吗？他应该能够一双手能叫他完全发挥的，但是弟兄姊妹，没有想到神监禁了他。所以他在书信里面一直讲了什么？一直讲的我的锁链，我的锁链。弟兄姊妹，他不是天使，他也是你，也是我。他也有忧郁的时候，他有 depressed 的时候，他有沮丧的时候。所以就在他最沮丧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给了我们这个以弗所书。为什么？很清楚的，慢慢他发现说，虽然那个监禁是把他好像叫他动也不能动，然后慢慢他就发现到底他在里面所接受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没有错。你知道经过死能够从死里出来，但那个生命也是升天的生命。如果那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就像蝴蝶一样的生命，那蝴蝶当然是毛毛虫，它要经过一段蜕变的阶段，到了一个时候你看你好像整个人就被监禁起来了。但是很稀奇，如果里面你果然这个生命就是蝴蝶的生命的话，你看见慢慢蝴蝶那个嘴就戳，没有多久以后就把它戳破了。然后呢，你看见就不再爬在两度空间的地面上，能够遨游在蓝空中间。所以这个时候当蝴蝶遨游在空中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经历是升天的经历。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在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才告诉我们说，那在圣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是两个，一个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还有一个神叫他坐在至高，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两个能力，一个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一个能力呢是升天的能力。保罗经历了死而复活能力，没有错，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他软弱，他失败，他活过来了，他活过来还在地上啊，活过来他还在地心吸力底下，活过来还在监狱里面呢。是什么把他冲破整个地心吸力，能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所以请记得， 约翰这个他保罗讲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面是地位，另一面呢是真理。所以现在很清楚，让我们记得，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怎么到世界呢？他不知道怎么到世界，因为他一步一步，他是一步一步神带领他，没有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么精那么仔细，没有。所以他一下子他就到了世界，神说那这就是给你的地方，然后神把他带到以巴，也许把他带到以布路上，给他看东西南北，所以他知道说这应该什么，这应该是迦南地最高的地方，没有疑问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是等于新约的话说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吗？但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他起头经历事件的时候，他是个人的，而且特别是地位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从来不知道这个天到底有多高。你天有多高，你需要经历才可以。所以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亚伯拉罕的子孙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么特别他们记得，他们过了约旦河就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